新的一年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一个的季度，这个的季度呢有三个月，我们呢一月到二月呢我们开始一个的主题，这个主题是讲到呢基督徒的圣洁光。什么是圣洁？圣洁呢就是无瑕疵，圣洁呢也是无罪的啊，是那么的圣洁美丽啊，这是上帝的一个的属性。因此上帝是圣洁的，所以呢他召我们从这个黑暗里出来，也是要我们什么分别为圣的啊。当我们讲到基督徒的圣洁观的时候呢，这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当我们说要追求目标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定位，对不对啊？自己的身份，有了身份你才能够什么有目标，有了目标你才能够有方向。我们今天早上呢有几位从卡蒂夫大学他们来到这边一个礼拜了哈的一些的学者我们都欢迎你们啊。我们知道你刚刚来卡蒂夫的时候呢，你怎么找到我们的教会的啊？怎么找到的？上网啊。就算呢我给你一个的地图呢，你找得到吗？除非你先要知道你在哪里，对不对？如果你不知道你在哪里，你没有一个的定位呢，你找也找不到你的目标的。你先要有一个定位，找到了定位，设了定位，知道了目标，我们才能够朝这个目标什么跑来，你才能够什么准时的来到我们的当中，对不对啊？所以呢新的一年呢，我们说什么，你要先知道你自己的身份，定位要明确，有了定位我们才能够有明确的目标，有了目标我们才能够有明确的方向啊。一样的，我们基督徒一生，我们信了主不只是仅仅得救，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靠着主得胜。在这个污秽罪恶的世界里面呢，我们被上帝分别为圣，我们是圣洁的国民，圣洁的国度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的上帝子民的一个的定位啊，我们一生才能够去追求这个的圣洁。而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就像今天我们所做的，我们不仔细的敬拜。坦白说呢，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做什么？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目标方向只有两个，还记得过年的时候我讲的吗？一个是向前，一个是向上。我们基督徒的目标呢，追求圣洁，敬拜这位圣洁的主。其实我们基督徒终极的目标呢是什么？向上，是敬拜这一位圣洁的主。坦白说呢，当你到天上的时候呢，你知道你做什么吗？知不知道啊？是要什么？敬拜这位圣洁的主。当然呢，敬拜这位圣洁的主呢，不只是呢唱歌，而是什么？你整个的人呢，献上给上帝，侍奉这一位什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敬拜呢，不只是停留在呢唱歌，而是什么？活出上帝的圣洁，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因此呢，当我们在讲这个敬拜圣洁的神，讲到敬拜，又讲到呢我们这位上帝呢是圣洁的神的时候呢，圣经里面呢有一段的经文呢是我们基督徒呢非看不可的，是在哪里啊？讲到敬拜又讲到圣洁，是在哪里啊？就是在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八节，讲到呢以赛亚先知呢在做这个敬拜神的这个的图画，而且呢他所敬拜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啊？是一位圣洁的上帝。因为当那个时候呢，他看到什么？ 萨拉弗。萨拉弗呢是天使，他是一个的天使。这个的天使呢是一个在旧约希伯来文呢，这个天使是什么？原文叫是燃烧的天使。萨拉弗呢，他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我们都很熟悉一首诗歌：“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听过吗？圣哉，圣哉，圣哉！让我们看到什么？几次的圣哉，几次的重叠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什么意思啊？它有什么神学的意义啊？代表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的对象，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位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一位上帝，但是有三个的位格，圣父、圣子、圣灵。而且呢，来到六章第八节的时候，上帝怎么回答他们呢？我们，对不对？你看第八节，谁肯为我们去呢？为什么是我们呢？因为这位上帝是什么？三位一体的上帝，一个神，但是他有三个的位格：圣哉，圣父；圣哉，圣子；圣哉，圣灵。我们看到呢，萨拉弗呢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此呢，当这个的敬拜的图画，整个敬拜的情景，敬拜这位圣洁的神呢，可以给我们什么的一些的学习呢？今天呢，我们来讲三点。第一点，一到四节讲到的是什么？敬拜这位圣洁的神，敬拜的真意是什么？敬拜真正的意义是见到这位上帝的圣洁和荣耀，他是没有罪的，非常的无瑕疵的。而我们看到的是整个上帝的荣光的荣耀。今天你在敬拜神的时候，你有看到神的圣洁跟荣耀吗？然后呢，五到七节呢，也让我们看到呢，敬拜这位圣洁的神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今天来敬拜这位圣洁的神，我们每一天跟神的敬拜呢，是认识神的圣洁，认识神的话，因为上帝跟他讲话，而从上帝的圣洁、上帝的话，从而更加的什么？认识自己。一个认识上帝的人，他才能够认识自己。一个认识自己的人，真正认识自己的人，他才能够认识上帝。最后，敬拜是什么？敬拜是回应神的圣洁。我可以差遣谁呢？因此呢，敬拜也是一种的回应。它不只是理性的认识，感性的认识，它还是一种什么？意志的认识，是我们全人的敬拜。因此我们今天学这三点，记得吗？第一点是什么？敬拜是看到神的圣洁，神的荣耀。敬拜是从认识神，神的话，更加清楚我们自己的本相。敬拜是回应圣洁的神。首先我们来看呢，第六章一到四节，以赛亚先知呢，他看到的不只是宝座，他看到的这个的宝座呢，是这位上帝圣洁神的宝座。更重要的是，他看到的是坐在宝座上荣耀可畏的上帝。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来敬拜，我们是来看什么？宝座。 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宝座？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来敬拜，你是来见神还是来见宝座？你生命当中有什么宝座呢？但是以赛亚先知让我们看到呢，他看到的不仅是那个的宝座，而是坐在宝座上荣耀可畏的上帝。而我们也看到呢，先知在一到四节呢，把上帝的这位上帝的属性呢描述到淋漓尽致。以赛亚先知虽看到宝座，却看不到宝座的坐在宝座上的这一位的庐山真面目。第一节呢，我们看来第六章的第一节，我们看到呢，以赛亚先知呢，他仅看到什么？这位圣洁的耶和华神，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这跟呢以西结先知跟约翰呢所看到宝座上的神呢，都是以一种呢启示的文学来描绘啊，没有办法呢，也无法呢描绘呢神的真相。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能够见到神，因为呢人与神之间呢是相对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什么距离啊，这就是呢创造者与被造者的分别。没有人能够见到神，但是呢上帝怜悯我们，他亲自来找我们，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呢这个宝座上呢的这位的上帝呢，他是一个什么可畏的上帝，值得我们敬畏的上帝。他在分派任务的时候呢是非常可畏的。怎么说呢？侍立在这位上帝宝座前的光明天使，光明天使，这位光明天使是谁啊？撒拉佛。撒拉佛呢的原意是什么？他是一个燃烧的天使。这个天使呢，他站在宝座前。这个天使呢，他能够见得到这位可畏的上帝吗？你看圣经，他看得见吗？看不到，因为他只能够用什么？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来逃避如烈火般的神。因此呢，当人要见神的时候，必须什么？谦卑，像天使一样什么？遮脸跟什么？遮脚，谦卑的来到上帝的这个的面前。所以有见到神的人呢，都是战战兢兢的。我们从旧约的历史，我们看到摩西他蒙上脸，以西结要面对这位上帝的时候，他是跪着的来敬拜的。约翰呢，老约翰啊，他扑倒在地，就连呢在启示录所记载的那在神宝座前的那二十四位长老，也是什么俯伏敬拜的。对这位的上帝呢，在敬拜当中呢，是存着一颗什么敬畏的心。今天我们来敬拜，我们有没有像天使，像当时的先知，是存着一种什么？主啊，你是可畏的上帝。我们今天是带着一个怎样的心态来敬拜这位的上帝呢？而我们也看到呢，当这个的撒拉弗呢，他讲了，喊着圣哉圣哉圣哉，这是一种希伯来文学的一种的技巧，是一种的重叠的用词，是要把上帝的那个的神圣圣洁可畏的属性呢描述到淋漓尽致。万军之耶和华，当我们讲万军之耶和华的时候呢，让我们联想到什么？这位上帝是可畏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审判的上帝啊！他的荣光呢充满全地，他的荣光呢充满全地是什么？上帝的荣光不只是充满在这个圣殿，上帝的荣光也普照在整个的大地。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上帝就是那一位的创造者，他的荣光充满大地。当撒拉弗，当以赛亚先知看到这一位的宝座上这个宝座的时候，他看不到上帝，但他却看到上帝的荣光四面照着，就好像约翰一样，还记得吗？在启示录，约翰呢，他在启示录呢四章六到八节讲到上帝的荣光什么遍满整个的圣殿。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好不好？宝座前我们看到呢，在宝座上的时候，在敬拜神的时候呢，整个的圣殿的情景是什么？前后偏满了眼睛，偏满了什么荣光啊？这是敬拜，敬拜真实的意义是什么？看到上帝的荣光在我们的面前。还有呢，不只是这样的一个的描写，我们也看到呢，以赛亚不仅听到呢撒拉弗的音效，也看到圣殿中的情景，这样的一个的情景啊。第四节，这个的情景呢是呼喊者的声音，这个声音大到什么？门槛的根基都震动，殿充满了烟云。哎，这让以赛亚先知呢就回忆起这个情况也发生过，是在几时发生过啊？在西乃山，摩西去朝见神的时候，当时呢有雷轰，有闪电，有密云，充满了整个的大地。然后呢，神对摩西说什么？百姓不可闯过来见我，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我们看到呢，来面对这位上帝呢，是一位极可畏的上帝。这样的一个的情景呢，让以赛亚先知呢再度的回忆起这样的一个的音效呢，犹环绕着耳际，谁呢不触目惊心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敬拜是什么？我们敬拜不只是看到宝座，我们敬拜是看到什么？这位圣洁可畏的上帝。而呢，我们也看到呢，在看到宝座上圣洁可畏的神后，以赛亚有没有向彼得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今天我们来上帝的殿敬拜，我们是带着一个怎样的一个的心态？只是为了看到宝座吗？只是为了一些的娱乐的心态来吗？我们有没有像以赛亚先知？”当我们看到这位圣洁荣耀的上帝的时候，以赛亚先知怎么说啊？主啊，祸灾我灭亡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人见到神时才知道自己有祸了，因为神是圣洁的。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的经历？你看到神时才知道自己什么有祸了。若你信了主，你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一种的状况，你要快快什么回到上帝的面前。因此我们看到敬拜这位圣洁的上帝呢，是什么？看到他的圣洁，看到他的荣耀。而呢，当我们呢去听到他的话的时候呢，来敬拜他的时候，也是什么？看到他的圣洁。圣洁的神呢，这个的字眼也经常的出现在这一卷的书。他说什么？耶和华是圣洁的君王，是以色列的圣者等等。以赛亚先知呢，他初见神的意象，神是大有圣洁的。这位的神呢，是带着荣耀坐在宝座上。这个的意象呢，使以赛亚先知一生的使命深刻。 因为他亲眼见到神的荣美，他曾看见神是以色列的圣者，这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的啊！这对他过后的使命呢，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他从神的圣洁的身上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什么污秽的人，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什么嘴唇不洁的人。信徒也是要这样，信徒若明白以此，就不会像彼得我们在这里真好，而是能够像以赛亚说什么祸哉我灭亡了。若我们明白这个的真理，我们就会天天的像大卫般的祷告，神啊，求你鉴察我。今天的你呢，你今天你也可以在敬拜当中，当你在敬拜神的时候，你看到他的美，就看到自己的丑陋；你在赞美他的时候，你就看到自己呢是嘴唇不洁的。我们常常讲了一些什么不该讲的话，我们还有很多不好的习惯没有改，有没有啊？信了耶稣，你还有没有不好的习惯吗？说脏话啊，开车开到一半的时候，前面的车什么紧急刹车，你突然间出了一口什么，有没有啊？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敬拜不只是在这个圣殿敬拜，而是是什么，到哪里我们都可以敬拜神，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当我们说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就不可以有污秽的嘴巴的话语在我们嘴里面埋怨啊，苦毒啊。因为我们学习以赛亚先知，当他经历了神，看他看到了神，对他日后敬拜神呢是多么大的影响。敬拜也是一种什么，他认识神的圣洁，神的话，从而认识自己的情形。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六章的五到七节，我们要问以赛亚先知，他是在几时才认识到自己的败坏，自己的污秽？几时啊？为什么之前呢他没有早一些看到这个的情况呢？为什么？当时是怎样的一个的情况？以赛亚先知呢看到自己是一个败坏的人，是 当时呢他们的王犹大的王驾崩了，对不对？第六章第一节，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到主是坐在宝座上的。为什么之前他没有办法没有看到，现在才认识到，现在才认识到自己的情形？为什么呢？为什么先知没有早一些看到主？原因在哪里？原因就在这个乌西亚王身上，也不只是乌西亚身上，还有百姓太过依赖谁了？乌西亚王了。因为当时的南国这个乌西亚王呢，他是犹大国英明的国王，他在位的年代又久，他做犹大国的王位呢有半世纪之久。我们看到呢，犹大国在他的统治下呢是多么的辉煌，全国上下已经非常的习惯这个乌西亚王的领导，全国上下已经对这位王仰赖依赖仰望，几乎把这个王当作是谁神了。因此呢，以色列人就离开了神，以色列人只是依赖这个位的王，因此他们的敬拜，他们只是来见宝座，不是来见神。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心中有很多依靠的，我们没有真正依靠神。以赛亚先知为什么是等到王崩了的时候，驾崩的时候呢，他才看到这他是那么的污秽呢，才认识到自己呢是那么的不圣洁？ 为当时全国上下太过依赖这一个的王。今天的我们呢？今天的我们呢？为什么见不到我们自己是一个灭亡的罪人呢？或许我们跟当时的百姓一样，我们太过依赖什么？世界的王，没有依赖这一位万军之耶和华。为何我们有时我们也一样见不到我们是该灭亡的罪人呢？原因起码有三。第一个，我们信了主，可能我们里面常常另有依靠。在你生命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生命包装当中有什么宝座，还是你在坐着的，你还是不愿耶稣做你的王呢？当信徒心中另有依靠，我们就不容易呢见到自己需要主。阿们。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不要等到你走投无路了你才来什么来找这一位的上帝。很多人呢是走投无路他才来找神。我们看到整个人类的历史呢告诉我们教会要复兴，很多时候是必须经历什么苦难。有一位大陆就是中国国内的出名的传道人叫做王明道，当他被问及什么是令教会呢最担心的事情，尤其是国内的教会最担心的事情呢，王明道先生他这么回答道：不是苦难，而是西方世俗或影响下之物质和享乐什么主义的腐蚀。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信徒不忍不乐，我们另有依靠，我们除了神以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的依靠，这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让我们什么不能够见到神的圣洁，我们不能够分别为圣，我们不能够让人看到神的荣耀，而呢我们更不能够什么专心敬拜这个神，我们也更不能够什么认识自己是多么有污秽的，因为我们另有依靠。第二还有什么原因？人的自以为是。乌西亚王当时就是这样，这个位的王呢，他强盛，他强盛的时候呢，他就心高气傲，以致呢，他所做的事情呢是不讨耶和华所喜欢的坦白讲呢，他干犯耶和华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其实呢他可以去吗？他不可以去的，因为呢要去敬拜神呢只有谁才能够做？只有祭司。但是他任意妄为，他觉得什么什么我不可以做的，我是一国之君，有什么我不可以做的？他自己什么擅自的进入耶和华的殿。我们看到骄傲的乌西亚王，上帝把他推下王位。怎么推下王位啊？他被大麻风所害，他驾崩了，他就死在那一年。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利沙还记得有一个的将军叫乃曼将军吗？他也曾经遇过大麻风，但是呢上帝要他去约旦河洗几次啊？七次。他有没有去啊？他有去。为什么要上帝要他去？上帝就是要他先放下自己的将军的骄傲，顺服上帝的带领，洗去心中的骄傲，他才能够把先要洗去心中的骄傲，才能够除去他身体外的大麻风。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见不到神？ 为什么我们见不到神的圣洁、神的荣耀？认识自己是罪人，我们自以为是王一样，百姓也一样。最后，我们信了主，也有可能是我们摆错了眼光，对不对？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看不到自己是一个灭亡的人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呢，我们把眼光没有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常常把眼光摆在别人的面前。哎呀，弟兄啊，姐妹啊，今天你没有来哦，牧师讲你啊。很多时候呢，哇，当牧师在骂人的时候、讲人的时候呢，你就问，哎呀，为什么隔壁那个姐妹今天没有来，她来就好了，对不对啊？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啊？其实你先要问你自己，这句话是不是对我讲的？很多时候我们摆错眼光，我们总会指责别人啊。你指别人，其实你另外一个手指在指谁啊？你自己。我们没有看到自己是什么有罪的人，因为我们像以赛亚先知，他自己能够承认什么祸灾，我灭亡了，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愿我们把自己的目光，我们来敬拜这位上帝的时候，我们的目光是摆在什么？这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的羔羊，不是放在其他的宝座。我们出去外面敬拜的时候，我们也是什么？我们的目光是向上、向前，去专心的敬拜这位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你吗？你今天信了主这么多年，你有没有活出真正的敬拜呢？认识神的圣洁、荣耀，认识自己。还是，或者是当你来敬拜神的话的时候，你离开了这个聚会所，你的生命好像什么没有什么改变，或者呢，上帝的话可能只是呢稍微在你心中起了一些的涟漪，但是呢，很快的，当你回到什么自己的家中，你又变成了另外一个的人。为什么呢？好像没有什么的改变。除了这三个的原因，你觉得还有什么原因啊？为什么呢？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回应他。因此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敬拜是什么？也是要回应神。什么叫回应神？当你看到一首诗歌，上帝在责备你的时候，你可以回应他，哈利路亚，感谢神，跟属性心灵与诚实与主心心相应。然后呢，也要有一个意志，因为我们所敬拜的上帝呢，不是只是我们头脑上理性的上帝啊，我们所敬拜的上帝也不只是我们感情上的上帝。今天的敬拜气氛很好，很感人啊，教会的灯光很什么，很浪漫啊。有的人是这样的情况信主的，有没有啊？你要小心。如果你因为感觉很能够什么欺骗你的，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女生被骗，就是这样啊，被感觉浪漫的感觉，最后你还是要回到什么现实当中。今天的感觉很好，他说为什么我回到家里呢，我却不能够这样的，我回到社会当中，因为你没有意志上的敬拜上帝。我们这个人呢，是由理性、情感跟意志组成的。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灵性低潮是为什么呢？他所相信的神只是理性的上帝，可能他所相信的神只是感性、该情感上的上帝，并不是他全人的上帝、意志的上帝。因此呢，今天我们为什么呢？我们敬拜的神好像生命没有改变，我们大出了这个教会， 我们的生活还是一团糟。为什么啊？因为你没有回应他。今天的教会，我们要常常检讨，做牧者的，我们也要常常检讨。很多时候我们只教导弟兄姐妹聚会查经，我们没有教导弟兄姐妹如何的散会，好不好？你跟你隔壁讲的牧师没有教导我如何散会，告诉你隔壁的。教会有没有教你如何散会啊？教会很多时候只教你如何聚会嘛，他没有教你如何散会，对不对？什么叫如何散会？这就是真正的敬拜。你全人的，你去到哪里，你都能够让人看到神的圣洁、神的荣耀，看到自己是一个认识真正认识自己的人，活出上帝的形象。以赛亚先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他从敬拜当中呢，他马上去回应了，他不只是停留在认识理性情感而已，他去回应。他怎么回应呢？六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六章第八节，来，我们大声来读。我又听见亲爱的弟兄姐妹，敬拜是什么？你要回应的，马上去做的，不要等。日复一日，万事成蹉跎，不要等，要什么？快快立志，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的感动，马上去做，马上去改，马上去行，也不贪多，一点一点的改。以赛亚先知马上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先知有没有像我们这样啊？当耶和华问是我能够差遣谁去呢，以赛亚先知有没有像我们，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他。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这样啊？叫我们做一样事情，牧师说谁要去做这个东西啊，要去侍奉啊，牧师我在这里，请差遣他。以赛亚先知他为什么能够这样的意志性的说，主啊，我在这里，你差遣我。因为他深知自己是处在一个怎样的一个的时代，你知道你自己是处在一个怎样的一个的时代吗？你知道你自己做一个基督徒国民的身份吗？以赛亚先知他知道自己是处在一个悖逆神的黑暗时代，我们现在也是，当时的时代是一个悖逆神的时代，很多的宝座在他们的子民当中，今天的世界也是一样，有很多的宝座在每个人的当中。这个黑暗的时代呢，以赛亚先知知道这个黑暗的时代呢是一个罪恶可怕的时代，因此呢，当以赛亚被神呼召的时候，他知道呢他无可回避，他知道他自己的责任，上帝你把我从罪恶当中你沾了我的这个用炭沾了我的嘴巴，让我成为圣洁，是为了要我来做见证。今天同样的，怎样的人是不能被神呼召和差遣的呢？就是那一些什么不懂得自己活在什么时代的人，他们一生汲汲营营，看不到整个社会的时光，远离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能够从报纸当中看到神如何因着人的背叛和伤痛，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的局势都在一个黑暗的笼罩底下，我们看到澳洲森林的大火，对不对？连 Cora 这个熊树熊啊，Cora 是什么熊啊？ 考拉都要出来跟人什么讨水喝。当他喝不了，他没有水的时候，他就抢来喝。考拉从来没有喝水的，你知道吗？因为他只需要吃那个什么，那个树干里面的汁，他就可以解渴的。他从来不喝水的。但是我们看到人类的贪婪，整个的森林大火，袋鼠逃亡，烧掉了相当于三个的台湾。我们看到中东的这个的局势，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我们看到人都是在一个左手不分右手，都在一个罪恶的时代。今天身为基督徒的你，上帝把你从罪恶当中、黑暗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要你为他分别为圣，为他做美好的见证，只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这个的黑暗的权势的时候呢，我们就无法不说呢，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因为我所看到的是那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呼召你，你还不去回应他吗？愿我们谦卑我们自己，从今天开始去回应我们的神，好不好？要怎样去回应呢？不要贪多，什么？先什么？在敬拜，在上帝的话语，哪一句话触动你，让你真正的认识自己的卑微、坏习惯，你就好好的去什么，把它改掉，一点一点的改，追求神的圣洁，回应我们的这个的世代。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爱我们，爱到底，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拯救出来，不只是让我们来享受而已。你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召出来，因为你是圣洁的，你是要我们分别为圣，好好的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愿你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你是那一位圣洁荣耀的上帝。也愿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你的话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认识自己的有限，不再依靠其他的宝座、其他的势力。也愿我们从敬拜当中，我们去到哪里，我们都能够敬拜你，去回应你，让人家看到我们所敬拜的神就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唱一首的。